一位耶路撒冷的神学教授，
一位耶路撒冷的神学教授，
他遇见了一个男士，
他一进了一个男士
啊，男士啊，男士，男男，他遇见了一位男人，
年轻，哦，一位男士。
他对神学教授说了这句话。
那位神学教授讲了这句说话。
他说我能够把用希伯来文啊，把旧约整本圣经背出来。
我能够用希伯来文将旧约成本圣经背下来。
自然的，这位神学教授要听听他到底是不是在讲骗话。
这位神学教授要听下他究竟是不是讲大话。
所以他跟他约了几天以后去探访这位男士，
所以他约了他几天就去探访他。
那人就问他，
那人就问他，
他说我们怎样开始呢？
我们要怎样开始呢？
神学教授因为他是诗篇的专家，
因为神学教授是诗篇的专家，
他说你就从诗篇第一章第一篇第一节就用希伯来文背出来给我听。
你就在用诗篇第一章第一节用希伯来文背给我听。
神学教授就把诗篇第一篇就翻开来，
神学教授就将诗篇第一篇打开来，
他就一面听这位男士在背诗篇，另外一方面他就根据他所背的一面就是诵诗的，看他有没有背错。
他就听他背，他也都看他有没有背错了。
他教授很惊奇的是，这位男士竟然能够一字不漏的就将诗篇就背了出来。
这位教授很惊奇，这个男士他竟然可以一字不漏地将这个第一章第一篇背出来。
到一个阶段，神学教授就说你停止，我们就不背下去，我很佩服你。
他说到这个阶段，他说你不需要再背了，我很佩服你。
那么他继续跟这个男士交谈的时候，
他继续跟这位男士交谈的时候，
神学教授惊奇的不是在于他能够一字一字的把旧约希伯来文背出来，
他所惊奇的不是因为他能够将这些希伯来文一字一字地背出来，
他所惊奇的是这位能够把旧约圣经背出来的男士竟然不相信有神，
而是这位男士他竟然他是不信有神。
今天早上我要和弟兄姐妹一起来继续思考生根建造这个题目。
今天早上我要和弟兄姊妹继续来思考生根建造这个题目。
我曾经跟大家说过，我们何等需要神的话语。
我和大家讲过，我们是何等需要神的话语。
我们需要神的话语，所以我们才能够成长。
我们需要神的话语，我们才可以成长。
我们才能够在我们的信仰上面扎根。
我们才可以在我们的信仰上面扎根。
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有天天在读圣经。
很多时候，我们有日日在读圣经。
我们甚至会把圣经背出来，
我们甚至会将圣经背下来，
我们可以把一章从头背到尾，
我们可以由一章由头背到落尾，
就像这个神学教授遇见的这位男士这样，
好像神学教授遇到这个男士那样。
可是我们的灵命没有成长，
但我们的灵命是没有成长，
我们的生命没有改变，
我们的生命没有改变，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为什么？这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问题，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问题。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一起来思想，
主啊，帮助我们由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到思考，
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读圣经要有很好的态度，
让我们明白我们读圣经要有很好的态度，
让圣灵在今天早上来带领我们，
让圣灵今早来到带领我们，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大概是60年代的这段时间，
我记得在我小个大概60年代的时候，
新加坡的小孩子因为生长在贫困的地区，
新加坡的小孩子因为生长在贫困的地方，
每个都瘦瘦骨如柴，
每个都是骨瘦如柴，
政府就注意到孩子成长的问题，
政府就留意到小孩子成长的问题，
他很关心，他希望小孩子能够很正常的发育成长，
他们希望小孩子都能够正常的发育成长，
所以新加坡政府曾经就设立了一个部门，
所以新加坡政府就成立了一个部门，
是属于卫生部下面的一个副部门，
是属于卫生部下面一个附属的部门，
这个部门是专门照顾现在在学校读书的小孩子的身体的成长，
这个部门是专门照顾在学那些小朋友的身体上的成长，
部门的医生就到每一间学校去检查儿童身体的健康，
所以部门的医生就去到每间学校去检查小孩子的健康，
发现到儿童的在成长方面有一些的障碍的话，
发现到这些小孩子如果成长方面有些障碍，
他就把小孩子请到到那个一个特别的诊所里面来进一步检查，
就会将这些小孩子带去另外一个诊所做进一步的检查，
他发现到在儿童成长的当中有两个问题，
他发觉在这些儿童成长的当中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儿童生长在贫困的家庭营养不足，
第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这些小孩子生长在贫困家庭他的营养不足，
第二个问题就是儿童在安污秽的环境里面生活引起了 有蛔虫在他的身在肚子里面，
第二个问题这些小孩子有些就是有蛔虫在他们身体里面，
这个问题就是新加坡政府过去曾经在处理的问题，
这些问题是新加坡政府过去所处理的问题，
所以他就在免费的分发药物营养药物给那些受影响的孩子，
所以他们就分派那些免费的营养的药品给这些受影响的小朋友，
甚至他们预备了一个办公室里面储藏了好多的一些营养食物，好像鸡蛋啊麦片啊鸡类的食物分发给家长，
他们甚至在一个地方储藏了很多好像麦片啊鸡蛋这些有营养的食物给那些家长，
那些家长高兴得不得了，
那些家长很开心，
不是单单喂肥他的孩子，而是喂肥整家人，
不是单单因为他们拿到那些食物可以喂足他们的全家人，
弟兄姐妹在我们基督徒的灵命的成长里面，
弟兄姐妹在我们基督徒成长的灵命里面，
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我们有天天读圣经，可是我们没有成长，
我们有天天读圣经但我们没有成长，
原因在哪里，
原因在哪里呢，
原因是我们有寄生虫在我们里面，
原因是我们有寄生虫在我们里面，
我们需要把这些完全的除掉，
我们需要将这些寄生虫除去，
请问我们读圣经的心态是怎样的呢，
请问我们读圣经的心态是怎样，
我们是为了什么而读呢，
我们是为了什么来读圣经，
我们是不是为了我在几年前我已经定了几点到几点我读圣经，我为了自应付我已经定了这个计划而读吗，
我们是不是因为我们定了一些计划而读这些圣经呢，
我们是不是带着一个批判的态度来批评圣经呢，
或者我们是带着一个批评的态度来读圣经，
还是我们要进一步认识神而读圣经呢，
而是我们是因为想进一步认识这位神而来读圣经，
我们 是读进去脑海里面只是成为一个知识，还是读进去我的心里面，
我们是读好像是为一种知识，或者是读入去我的心里面呢，
好多时候我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是读进去是为了知识。
很多时候我们有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读进去为了知识。
这个脑子跟这个心有一个大概一尺多的距离，可是这个距离会影响我们生命。
我们的脑和我们的心有一尺的距离。
弟兄姐妹，我们要来检讨我们自己，我们是怎样的读圣经。
我们要检讨我们自己，我们是怎样的心态来读圣经呢？
神学的教授见到这个人这个男士可以把希伯来文圣经能够背诵，
神学教授看到这位男士他可以用希伯来文将这个圣经来背诵，
可是他却不相信有神，
但是他却不相信有神。
这个不是一个稀奇的事情，
这个不是一件稀奇的事。
好多时候我们把神的话语把它当作是一个文学的著作 来看，
很多时候我们将这个圣经好像文学著作这样来看，
我们就好像是读一篇名人的著作这样来看，来读这本圣经。
我们好像是读一本文人的著作这样来读圣经，
只是我们所看的所读的只不过是一个文学的修辞而已，
我们所读的所看的不过是文学的修辞，
却忘记了我们是读的是去认识这位写圣经的作者，他是一位慈爱的神。
而我们忘记了这位写圣经的作者是一位慈爱的神。
刚才我读了这一段经文，在从但以理里面，我们一起要来探讨但以理他对于经文的一些的态度。
首先我们大家读的经文，我们要现在要从但以理书来看但以理他对这些经文的态度。
但以理书是在主前六世纪的时候写的，
但以理书是主前六世纪的时候写的。
当以理写当以理书的时候是被掳到巴比伦的地方，
但以理写这本书的时候他自己是被掳去到巴比伦。
第九章告诉我们，
第九章告诉我们听，
当以理在大利乌王在位的第一年，
他在大利乌王在位的第一年，
就是大概主前538年的时候，
就是主前538年的时候，
他在这一年里面他读了耶利米书，
他在这一年里面他读到耶利米书。
耶利米是在主前大概七世纪一直连续到六世纪的当时的先知。
耶利米书 是前世纪的先知。
到底但以理读到耶利米书的什么地方呢？
究竟但以理他读到耶利米书什么地方呢？
但以理书第九章没有告诉我们，
但以理书第九章那里没有告诉我们听，
可是在第九章里面我们只能够知道的是他得知耶和华的话，这个是复述，
我们只是知道他是得知耶和华的话，这个是复述。
可是我们才在我们在有我们在看翻开就把这本整本的但以理整本的耶利米书读过一遍的话，
如果我们读过整本耶利米书，
我们就会发现到有两个地方有讲到七十年，
我们发觉有两个地方是有提到七十年，
这两个地方就是耶利米书第25章11到12节，我们一起来看。
这两个地方就是耶利米书25章第
25章第1到12节。
耶利米书25章11到12节，
这边讲到，这全地必然宽凉，
这全地必然荒凉，
令人惊骇，
令人惊骇。
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七十年，
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七十年。
七十年满了以后，
他的年满了以后，
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
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
并加勒底人之地，
并加勒底人之地，
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
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
这是耶和华说的，
这是耶和华说的，
这个就是二十五章所写的，
这就是二十五章所提到的。
还有另外一段就是二十九章，
还有另外一段在耶利米书二十九章
第十到十四节，
第十到第十四节，
他说耶和华如此说，
耶和华如此说，
为巴比伦所定的七十年满了以后，
为巴比伦所定的七十年满了以后，
我要眷顾你们，
我要眷顾你们，
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
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
使你们仍回此地，
使你们仍回此地。
耶和华说，
耶和华说，
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
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你们要呼求我，
你们要呼求我，
祷告我，
祷告我，
我就应允你们，
我就应允你们，
你们寻求我，
你们寻求我，
若专心寻求我，
若专心寻求我，
就必寻见，
就必寻见。
耶和华说，
耶和华说，
我必被你们寻见，
我必被你们寻见，
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回归回，
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
将你们各国中和我所赶啊所赴你们到的各处召聚了来，
将你们从各处各中和我赴你们到的各处召聚你来，
要将你们带回啊我使你们被掳啊离去借离掳借离开的地方，
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离开的地方。
这是耶和华说的，
这是耶和华说的。
等一下我们就会回到这段经文来看，
我们一人再回来这段经文来看。
根据列王记下第二十四章第一节，
根据列王记下二十四章第一节，
就讲到约雅敬，
又讲到约雅敬，
这个是他是犹大王，
他是一位犹大的王，
他在任期的当中被巴比伦所掳，
他是人期当中被巴比伦
落在巴比伦王的手上，
他是落在巴比伦王手中，
那时候刚好是在主前604年的时候，
那时候是主前604年，
离开刚才我们所看到的是但以理读耶利米书的时候是538年，
离开了刚才我们但以理看耶利米书的时候是有500多年，
大概已经接近了七十年了，
大概已经接近了七十年，
根本当以理根本没有看到以色列人有回归的任何的消息，
但以理他其实都是看不到以色列人有任何可以回归的消息，
根本没有任何迹象显示神要把以色列人从巴比伦的地方把他带回耶路撒冷，
但以理亦都冇睇到有任何迹象，神要将以色列人带翻去巴比伦，
从巴比伦，
从巴比伦带出嚟，
带回到耶路撒冷，
带翻耶路撒冷，
难怪但以理很紧张，
所以但以理就好紧张。
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我哋要问一个问题。
好多时候我们都有读到耶利米书，
好多时我们读到耶利米书，
在但以理所在时代里面，我想也不是只是但以理读到耶利米书，
在但以理时代我想不是只是但以理读到这个耶利米书，
也有一些的大概是祭司他们也会读到耶利米书，
有些祭司也都会读到耶利米书，
怎么但以你能够发现到书上的意义呢？
为什么但以你可以发现到这个书上的意义呢？
其他的人没有发现，
其他的人他们没有发现呢？
神的话语是神借着他仆人用 白纸黑字写下来的。
神的话语是指着他的仆人白纸黑字写下来。
人读圣经的时候往往是用他个人的主观啊，来解释圣经。
人读圣经的时候往往用他自己的主观来解释圣经。
不管你是用怎样的眼光来读圣经，
无论你是用怎样的眼光来读圣经，
圣经的意思就是在那边。
圣经的意思就在那里。
神要带给他人民的话是永远不会改变。
神要带给他人民的话是永远不会改变。
他不会因为你是用个人的文化角度或者你个人的背景来解释圣经而把整个神的要带出来的意义改变。
他不会因为你自己个人的想法而就将这个神的圣经里面的意思来到改变。
神的话永不改变。
神的说话是不会改变。
我们每天都有好多的人读耶利米书。
我们也都有好多人在读耶利米书。
为什么但以理的回应跟别人不同？
为什么但以理的回应跟人不同？
我们要从几方面来看。
我由几方面来看。
第一方面。
第一方面。
就是在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二节就引起我注意的两个字。
第一段就是第九章第二节，那里有两个字引起我的注意。
这两个字就是得知这两个字。
这两个字就是得知这两个字。
这两个在英文里面是 understood。
这两个字在英文里面是明白的意思。
当我在思考这两个字的时候，
当我在思考这两个字的时候，
我发现到这两个字带有一个意义，是当于你读耶利米书的时候它是读进去的。
使我明白到当但以理读到耶利米书的时候它是读了进去。
好多时候我们不读进去。
好多时候我们读经没读进去。
好多时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只是在字里这样扫过就算了。
好多时候我们就在字面上看过，
我们一扫过后今天的责任就完了，我又做了灵修，我又读经又祷告。
我们看过之后就觉得自己责任完了，我又做灵修，我又祷告。
难怪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有读，可是我们没有读进去。
唔怪之得我哋系读圣经嘅时候，我哋有读，但我哋冇读到入去。
我们就不能够得知。
我哋就唔能够得知。
字里面每一个字、每一个句都有它的意义在里面。
啲字每一个字都有佢嘅意义喺入边。
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我们有没有去思考？
我们讲的第二点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去思考，
我们有没有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花时间思考。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花时间去思考。
但以理他读进去，
但以理读是读进去，
因为他思考神的话语，
因为他思考神的话语，
他是花功夫的。
他有花功夫。
我们怎么这样知道呢？
我们为什么会知道呢？
因为他读到这个，读到说耶路撒冷宽量的年数七十年满。
因为他讲到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七十年为满。
如果他没有去思考的话，
如果他没有思考的话，
他没有就坐下来说今天我在读的时候是哪一个年，
今天我是读的时候是哪一个年，
我在读的时候现在是哪一年，
我在读的时候今年是哪一年，
我的子民他被掳到巴比伦是在哪一年，
我子民被掳去巴比伦是哪一年呢？
他没有做一个简单的计算，
他没有做一个简单的计算，
他就不会发现这七十年将会满了，
他就不会发觉这七十年就会满。
一个人能够得知神的话语，除非他的心门是向神敞开的。
因为读神的话语，除非他的心门是向神敞开的。
我们是以怎样的态度来读神的话语呢？
我们是以什么态度来读神的话语？
好多时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 的眼睛是根据圣经 来看来读。
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我们的眼是根据字面上来读。
可是我们的脑海里面是在就环绕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
但我们脑海就环绕在另外一个世界，
难怪我们没有办法读进去，
唔怪之得我哋冇办法读入去。
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需要把我们脑子里面的忧虑，
我哋读圣经的时候要将我哋脑入边嗰啲忧虑，
我们所挂虑的东西，
我哋所挂虑嘅事，
我们心中的不平，
我哋心入边嘅不平，
我们工作的问题，
我哋工作嘅问题，
这些完全的撇到脑到外面，我们才能够读进去。
我哋要将呢啲撇喺脑外，我哋先能够读入去。
我们要专心的整个脑子整个心就在神的话语里面，
我们要专心我们的脑，咁整个神的话语就会在我们入面。
一个围着生活忙碌的人是没有办法听到神的声音，
一个为生活忙碌的人是没有办法听到神的声音，
一个围着世界忧虑的人专门就是没有办法听到神的声音，
因为为了世界忧虑的人都没有办法听到神的声音。
神的声音借着他的话语向人说话，
神的声音是借着他的话语向人说话，
神的声音是微小的，
神的声音是很微细的，
除非你安静你的心你才能够听得到，
除非你安静你的心你才可以听到。
弟兄姐妹，我鼓励你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安静在一个地方，
弟兄姐妹，我鼓励你们读圣经的时候你们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不要让你外面的环境来干扰你在神的面前，
没等外面的环境来干扰你。
我们只要把我们的里面的一些思虑放下呢，
我们要将我们入面的一些思虑放低，
先安静在神的面前，
我们要安静在神的面前。
当我们能够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向神这样祷告说，
我们当能够安静下来，我们向神祷告说，
神啊，我要读你的话语，
神，我要读你的话语，
我有这些这些的问题，
我有这些这些的问题，
求你来除去，
求你帮我除去，
祷告神，
祷告神，
让他给你一颗安静的心，
等他给他给你有一个安静的心。
好多时候当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
好多时候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到原来我里面有一些的问题，
原来在我里面有一些问题，
是因为我的罪的缘故，
是因为我
的罪的缘故，
是因为我罪的缘故，
我也许我在过滤，也许是因为我本身我在向着我孩子发脾气，
或者是我本身我有些忧虑，或者我向小孩子发脾气，
也许我里面有一些一些追求的一些事情是不是神要我的追求的，
或者我入面在追求一些事是神不希望我去追求的，
那个时候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马上悔改认罪，
那时候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悔改认罪。
如果我们对着我们有罪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安静在神的面前，
如果我们有罪的话，我们没办法在神面前安静。
第三点，如果当以利把他把耶利米书马马虎虎的读过，
如果但以利是将耶利米书马马虎虎地读过，
他也许注意耶利米书所讲的少一点的话，
如果注意少一点的话，
或者是他对于神的子民的问题不关怀的话，
或者对神子民的问题不关怀的话，
耶利米但以利是不会进食，
但以利他是不会禁食的，
他也不会 马披麻蒙灰，
他也都不会披麻蒙灰，
他也不会向神祷告祈求，
他们也都不会向神祷告祈求。
我们读圣经需要注意，我们需要专心。
我们读圣经，我们要注意，同埋我们要专心。
今天的美国华人教会，
今日美国华人教会，
就缺乏但以理啊的那样的一个态度，
就是缺乏好似但以理咁样嘅态度，
在来到神的面前恳切向神呼吁，
嚟到神嘅面前恳切向神呼吁。
但以理看中的是神的应许，
但以理看中的是神的应许，
他看到的是神子民的问题，
他看到神子民的问题，
他的话，他把神的话和以色列民的情景联合起来，
他将神的话列民陈情列出来。
当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
当我们读神话语的时候，
我们不能够把我们处在这个世间的局势分开来，
我们不能够将我们处在这个世界里面的局势分开来。
我曾经跟大家勉励过，
我跟大家都勉励过，
我讲这样过这样的一句话，
我讲过这么一句说话，
当我们在打开圣经的时候，
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
我们不要忘记同时也打开报纸，
我们不要忘记同时也都打开报纸。
这个世界上的所发生的每一样事情，
这个世界上所发生每一件事
是跟我们有关系的，
是跟我们有关系。
神对人类有一个美好的计划，
神对人类有一个美好的计划，
是我们不能够忘记的，
是我们不能够忘记的。
我们需要把神的话语跟我们处在的这个世界连在一起，
我们要将神的话语和我们所处的世界联合一起，
我们要看看神怎样来讲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
我们来看看神怎样讲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
圣经的预言还有好多还有多还没有实现，
圣经里面的预言有很多还没实现。
神的话语他领导了我们，
神的话语临到我们，
好多时候我们就是不去注意，
好多时我们就是不去留意，
我们就忽略了神要告诉我们重要的事情，
我们就忽略了神要告诉我们听些重要的事。
我们不要忘记神曾经不断地说他要审判这个世界，
我们不要忘记神他不断地说他要审判这个世界，
他审判的不是某一批的人，
他审判不是某一批人，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天要临到站在神的面前接受审判，
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都会站在神的面前接受审判，
我们预备了面对这样的一个审判吗？
我们有没有预备到这个面对这个审判呢？
当我们翻开打开圣经的时候，再打开这个世界是打开报纸的时候，
当我们打开圣经和打开报纸的时候，
你看到的是什么呢？
你看到是什么？
你看到的这个神的话语，
你看到神的话语，
这是神的话语里面，神把他自己的属性完全的彰显了出来，
神的话语将他自己的属性完全彰显出来，
神的属性明显的表露，我们怎么不能够忽略神爱什么神不爱什么呢？
神的属性是很明显表露神爱什么或者神不爱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要看但以理怎么能够听到神的命神的话语的第四点。
这个就是我们要看但以理他怎么听到神的话语，这个是第四点。
在他从神的话语里面完全的将神的属性在祷告里面表露了出来。
他将神的属性在他的祷告里面表露出来。
他所认识的神，
他所认识的神
是很清楚的，
是很清楚的。
他在第四节里面讲过，
他在第四节那里讲，
就是他的祷告把神的属性带了出来，
这个是他的祷告，他将神的属性带了出来。
他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
他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
向爱主所诫命的人所守约施慈爱，
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
他也在下面几节里面也将神的属性表露了出来，
他下面几节他都将神的 属性表露出来，
好像第七节讲主啊你是公义的，
好像第七节那里讲主啊你是公义的
啊，在从他的当以理的祷告里面，我们完全我们可以知道说神当以理对神是很有深刻的认识，
我们由这个祷告看到知道但以理对神是有很深刻的认识。
你我在今天在祷告的时候，
你我今天在祷告的时候，
你是否也把神的属性表露了出来，
你是否都会有将神的属性表露出来，
就在于你有没有仔细的读圣经，
这个在于你有没有仔细读圣经，
你是否有对神有认识，
你是否对神有认识。
我们需要像但以理这样，
我们需要好像但以理这样，
我们需要认识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
我们需要认识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
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
他究竟是一位怎样的神呢？
他是活着的神，
他是活着的神，
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
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
他是满有恩典满有怜悯的神，
他是没有恩典和怜悯的神，
他是公义的神，
他是公义的神。
如果我们对神这个属性是真的了如指掌的话，
如果对神的属性是了如指掌的话，
我们今天我们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
我们今天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
我们不用惧怕，
我们又不需要惧怕，
因为我们是在神的保护和看顾之下，
因为我们是神的保护和看顾之下。
请问你认识这位神有多少呢？
请问你认识这位神有多
少？我们要相信啊，圣经的每一段话，
我们要相信圣经所讲的每一句话，
我们相信原因是我们知道他是谁，
我们相信也都
是因为我们知道他是谁，
因为我们知道他是谁，
我们才能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心，
我们都有这样的信心。
如果有一个人来告诉你，
如果有人告诉你
明天我要在某个地方等你，我请你吃饭，
明天我在某一个地方等你，我要请你吃饭。
如果这个人所讲的是一个大骗子，
如果这个人是一个骗子，
这个大骗子曾经他约过你，他不守约来跟你见面，
他曾经不守约跟你见面，
一次又一次又一次的他讲了是不算数的话，
一次又一次他讲了不算数的话，
你会不会相信他明天他在你等你要请你吃饭，
你会不会再相信他明天他会在哪里要请你吃饭？
这个就是跟我们的信心一样有关系的，
这个就是跟我的信心有关系。
谁说的？
谁说的呢？
如果他所说的这个人是一个啊蛮有尊严的话，是一个蛮是值得信靠的话，我相信。
如果这个讲的人 是可以信靠的，我就相信。
我曾经有跟大家讲过这样的一个故事，
我曾经跟大家讲过一个这样的故事，
这个故事是讲到一个小孩子，
这个故事讲到一个小孩子，
这个小孩子他生日要到了，
这个小孩子他生日就到了，
他的祖母曾经有告诉他，
他的祖母曾经告诉他，
他说啊，他说在孩子啊，在某月某日是你的生日，
孩子在 某年某月是你的生日，
我要送你一个生日的礼物，
我要送一件生日礼物
啊，我答应你我会买给你，
我答应你我会买给你，
你所要的这个生日的礼物是一个电动的玩具汽车，而且你要的是某某牌子，
你所要的这个礼物是一个电动玩具，而且你要的是 某一个牌子，
我会给你这份礼物，
我会给你这份礼物。
当生日的那一天，小孩子周围就排满了朋友所送给他的生日的礼物。
在他生日那天，他三胞胎收到很多朋友送给他的礼物。
他在他的朋友的面前一份一份的礼物就打开来，
他在朋友面前一份一份地来到拆开，
缺少了他祖母送给他的电动玩具汽车，
但他就没看到他祖母所应承给他那份电动汽车。
他就对爸爸说，爸爸，祖母没有给我礼物。
他就跟他爸爸说，他祖母没有送到那个礼物给我，
可是我相信祖母会给我礼物，
但我相信祖母会给我礼物。
可能邮差他送邮件送延迟了时间，
可能是邮件延迟了时间。
这个小孩子他对祖母的很有深刻的认识，
因为什么你对祖母有很深刻的认识，
因为他是祖母所带大的，
因为他是祖母所带大的。
一个礼拜过后，一个礼拜过后，一个礼拜过后，小孩子还没有收到祖母的礼物。
这个小孩子还没收到他祖母。
第二个礼拜，
第二个礼拜
也没有任何的消息，
也都没有任何的消息。
祖母也没有打电话来告诉他，
祖母也都没有打电话给他。
一直到最后爸爸就告诉他，孩子，你不用去等祖母给你的礼物吧。
因为到最后爸爸跟他说，你不需要再等祖母给你的礼物，
因为祖母也许忘记了你的生日，
可能祖母忘记了你的生日。
孩子说，
那三蚊仔就说，
我知道祖母一定会给我，
我知道祖母一定会给我。
到最后忽然间有人送邮件过来，
到最后忽然有人送邮件过来，
是一个包袱，
是一个包裹，
打开来，
打开来
就是他要的电动玩具车，
就是他要的那个电动汽车。
在这个玩具里面有一个小纸条，
在这个玩具里面有一张小的纸条，
是祖母写给他的，
是祖母写给他的。
他说，孩子，
他说孩子，
我要让你知道，
我要给你知道，
我完全没有忘记答应给你的电动玩具车，
我没忘记到我所应承要给你的电动汽车。
你收到这个玩具迟了，
你虽然迟了收到这个玩具，
是因为我到我的town里面去找的时候，每一个玩具店都找过了，都没有这个牌子。
是因为我在我住那里，是所有玩具店都没有这个牌子的玩具。
我要到麻烦朋友从另外一个城市替我买这个玩具汽车。
我要麻烦我朋友在另外一个城市帮我买这个玩具汽车。
所以迟迟朋友才带玩具过来。
所以迟迟朋友先将这个玩具带过来。
这个小孩子他相信祖母，
这个三蚊仔他相信祖母，
是因为他对祖母有深刻的认识，
是因为他对祖母有深刻的认识，
因为他是祖母亲手养大的，
因为他祖母亲手养大的。
你对神的信心有多少呢？
你对神的信心有多少呢？
你所相信的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呢？
你所相信这位神是一位怎样的神？
这在于你我怎样读圣经，
是在于你和我怎样读圣经。
你有注意圣经里面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句吗？
你有没有留意圣经里面每一个字每一句呢？
你有花时间来到神的面前来默想他的话语吗？
你有没有花时间来到神的面前默想他的话语？
如果你是马马虎虎的把圣经这样读过的话，
如果你马马虎虎将圣经读过的话，
你就不会得到你不会认识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
你就不会认识这位神是怎样一位神。
如果你是忙忙碌碌的只是这样扫过的话，你不会得到。
如果你忙忙碌碌就是看过，你也都不会得到。
你要安静在神的面前，
你要安静在神的面前，
安静的默想神的话语，你才会得到。
安静默想神的话语，你才会得到。
我们去祷告。
我们一起来到祈祷。